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75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体会到的发正念威力，请同修也重视发正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12日。发正念是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之一，非常重要，在助师正法、解体邪恶、救度众生，甚至个人修炼中都起着巨大的作用。以下是我重视发正念的一些经历和体会。一、发正念的威力。2006年的冬天，我所在的资料点被抄，我和资料点的另一位男同修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在师父的点悟下，我抵制邪恶的所谓的审讯，我被论语。心静下来后，就高密度发正念。几个小时过后，突然发现自己高大无比，派出所低到自己的脚下。这时，恶警呵斥我，我只轻轻的一句话，他就非常听话，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当时我还觉得很奇怪，后来才明白，由于高密度发正念，神通到了最表面，直接在用佛法神通指挥他们。后来，在派出所十几名警察的众目睽睽之下，当天就走出了派出所。其实，我在被绑架初期，脑子里一片混沌，如果不是高密度发正念，很难达到后来那么强的正念，更不可能轻易的就闯出派出所。当然，平时打下的坚实的学法和修炼基础也是关键。在资料点时，除了做资料，我所有时间都用来背转法轮。第一遍就是那时背完的。背法过程中，经常看到师父在虚空坐着，不断地给我讲法，也曾在梦里跟了师父三个讲法班。特别是当时我跟男同修在一个房子里住着，色欲被旧势力扩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几乎都是在师父的法相面前跪着才勉强走过来的。走过旧势力安排的色欲关，除了背法和修心外，发正念在关键时刻也起了巨大的作用。当时大多时候梦里色欲关能过去，但是有一次却没过去，我意识到问题严重，因为我与男同修当时是单身的男女朋友关系，而且每天都是面对面的考验，稍有放松，就可能由于一念之差毁了。在这里要说的是，男女这样同居一室是不对的，太危险，很容易被钻空子。在资料点期间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男同修的常人哥哥发生了车祸，肠子被撞断，住进了医院。跟我们借钱，我们也不能不借，但是也意识到是邪恶想拖垮资料点。交流后，决定一定要让坏事变成好事，使他家人都在这次事故中得救。那天，我跟同修到医院去看他哥哥。我们没急着跟他家人讲真相，而是整个上午两人都在集中精力高密度发正念。半天过去了， 突然发现周围空间场特别通透，我俩分别给他哥嫂讲真相，他哥嫂马上就听进去了，全家都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只几分钟，他哥哥粘连在一起的肠子就通了。自此，他整个家族都明白了真相。他哥嫂当时还请了转法轮，要修炼。之前他跟家人一直没能讲清真相。我想，如果那天去医院不发正念，就直接讲真相，可能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2008年奥运会期间，我非常精进，每天从早到晚，只要有时间就在背法，经常背着法，就感到自己在一层层突破着。讲真相方面，除了与同修配合在公司讲真相，把公司整个环境正了过来，还在2年时间里把真相资料挨家挨户发了3遍。尤其那段时间，每个整点我都会发正念。有一次发正念，我看到自己的正念之场带着强烈的白光，把整个地区笼罩住了。当时我看到明慧网上报道，有很多地区同修因为恶党借口保奥运而被绑架。我知道我们地区的同修邪恶一个也动不了。结果奥运期间真的没有发生任何绑架的事情。不仅如此，管辖我所在地区的派出所的一个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还被调走了。我认识到他在正念之场中待不住。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有一次我到一个广场上讲真相，到达之后我发现广场上的人太多了，我就开始发正念清场。大约发了半个小时，我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准备对他单独讲真相。没想到我刚开口给他讲了没几句，广场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围了过来，里三层外三层，把我围了个水泄不通。我讲他们都听，有的还问我问题，有的接资料。我意识到这是发正念的威力。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人越围越多，我突然来了人心。这么多人围着我，个头还都比我高，外面什么情况我都看不到了。如果有一个人举报，我跑都跑不出去。这一念刚出来，我知道不对，但是又压不住。这时马上有一个人开始跟我作对，其他人也不再听我讲了，还把手中的真相资料全都还给我。那一次让我见证了正念的威力，也认识到修炼人心态纯正的重要性。发正念的效果非常强大。以上只是我个人的部分经历，其他同修也有很多神奇的例子，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二，否定旧势力，加强发正念，全面审视自己的思想，彻底摆脱旧势力的纠缠。从2016年到2017年，我经历了整个修炼过程中旧势力强加的密集的磨难。我感觉自己被旧势力卷入了一个黑色的巨大漩涡中，无法自拔，并随时会被吞噬。当我用仅余的一点正念不断地挣脱，在难中不断地求师父救我，最终师父将我从磨难中救起后，我意识到自己修炼上出了严重的问题。后来在背法中不断地查找自己，每天发正念3个小时，清理了大量的旧势力机制及其他邪恶因素，最终一步步地从磨难中走了出来。走过磨难后，我发现只重视学法、向内找和讲真相是不够的，坚定地否定旧势力，重视运用师父赐予的佛法神通，发正念、清理邪恶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因为我平时不重视发正念，从而邪恶因素在我的空间场聚集得越来越多， 最终抓住自己在修炼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人心和隐藏的色欲心等顽固执着，进行毁灭性的迫害。这次经历让我彻底清醒了过来，使个人修炼也有了很大的突破。三，重视发正念，使我找回了修炼如初的状态。当我不断地发正念，旧势力及其机制解体后，我突然发现自己会修炼了。一个思想念头反应过去后，我立刻能看到这些思想及背后隐藏的执着和人心，并能及时排除它，心性提高得飞快。我找到了修炼如初的状态，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在此之前，我是重视学法和讲真相的，但发正念只保证四个整点。我意识到，当发正念把干扰自己思想的邪恶因素彻底解体后，我才能主意识清醒地看到自己的不足，才会修自己。发正念与修心的这种直接的关联，是我修了20多年后的今天才发现的。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就让你无奈呀，消极呀，让你变得懒懒散散，这东西就叫你打不起精神。我告诉大家，很多细微的那些不好的生命，它们就像尘土一样覆盖住你，盖住人的思想，可是那啥都不是，你们发正念就能消灭掉这些烂东西。很多人发正念在敷衍，你要不清理干净你身体中的这些东西，你的修炼就会受到影响，可是那些东西一念就灭没了，你就是正念不足，正念就出不来，就不起作用。当我读到师父这段讲法时，我才意识到，师父在这里早就明示我们不重视发正念会影响我们的修炼。可是我以前学法不是一句句理解师父讲法的意思，所以就一直没注意到这段讲法。师父还说，现在干的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虫子之类的，细菌，乱七八糟，都是这些东西。发正念是非常管用的，一灭成片成片的就灭掉了。可是它很多，宇宙多大啊？这个东西，而且宇宙的层次很多，你灭完了，不一会儿，时间不长，它又渗透过来，它又来，你再灭。就是不断的这样发正念，要坚持一段时间，才能够明显见效。不要觉得发完正念了，感觉好一阵，又不行了，你就失去信心了。我告诉你，他们就是用这个办法在耗你，耗你的坚定信念。大家要注意这些事。见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四，否定旧势力，发正念解体判刑迫害。当我闯过这段连环磨难后，修炼状态渐渐趋于稳定，经常跟同修配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一段时间后，突然感觉到邪恶要绑架我，并且要判刑7年。这种念头不断地在脑海里出现。我知道这不是自己想出来的，而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预谋对我进行迫害。我坚持背法，不断地否定并长时间发正念解体背后的邪恶，持续了1-2个星期。期间旧势力在我思想中反映了各种各样的念头，比如上次没做好，这次给你机会做好。我心中对他们说，是的，上次没做好，这次我一定做好，但是我师父说了，做好就是连旧势力本身的存在都不承认。就这样，在我不断地否定旧势力并长时间发正念过程中，师父让我回忆起我曾经动过的不正的念。我上次被迫害时不想出卖同修，曾同意旧势力判我7年， 还有早期的一些不正的念头，后来边坚持背法，边否定旧势力，并坚持长时间发正念，看到旧势力从身体里往外散，甚至睡觉的时候都感觉到大量的旧势力从体内清理了出去。在他们被清理时，我天目看到他们不断地向我的脑海里打判刑的念头，这是他们被销毁时垂死挣扎的表现。从那以后，要将我判刑7年的念头再也没有在我脑子里出现过。我知道旧势力及其安排的7年牢狱之灾被解体了，三件事又平稳地进行着。在不断地发正念中，我从给自己发正念，到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的正念笼罩了我这个地区，再后来师父让我看到旧势力在当地的邪恶机制，我就开始清理地区的邪恶及其机制，再后来正念又自动地发向了全省的黑窝。经过这件事，我开始清醒地认识到旧势力以各种方式，比如看常人电视网络，平时用人心考虑问题等，进入了我们的空间场，聚集到我们主元神周围。为什么那些被绑架的思维能够从我们思想中发出来，并非是旧势力从外面打到我们思想中的，而是他们真的进入了我们的体内。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就需要我们在否定旧势力的同时加强发正念，彻底解体旧势力等一切邪恶机制。如果我们麻木，认识不到，不否定旧势力，也不发正念，当旧势力聚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抓住我们的漏洞，比如色欲心等，进行迫害。当出现待在家里也害怕，或者思想中出现类似要绑架你的念头时，一定不能掉以轻心，很可能是自己空间场已经聚集了大量的旧势力邪恶因素。这时候一定要多学法，并长时间发正念，解体他们。如果我们平时能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很多迫害和损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另外，我发现我从根本上认清了旧势力及其机制，我知道了怎么否定旧势力，我能从自己的一思一念中分析出哪些是旧势力思维，哪些是执着心，哪些是正念，哪些是信师信法不足，从而能够一一加以处理，而不是像从前一样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承认就全承认了，要排斥全排斥，最终没起啥作用，心性没得到提高，迫害也没有解体。五，发正念解体迫害，认清主角。在做三件事过程中，不断地向内找，心性提高得很快，但是新年刚过，又出现要被迫害的景象。有一次甚至邪恶已经在不断地对我进行追踪围堵了，都被我坚定地否定并走脱了。这次邪恶的念头充满了我整个大脑，自己的意识仿佛都不见了，思想里一片混乱。我就控制着自己，既不躲也不向同修求救，就自己在家学法，否定旧势力，长时间发正念，就是要解体它。期间我对一位同修说，最近思想中很乱，他冒出一句，乱中有序。我心中一震，知道是师父的点化。后来通过不断的坚定的学法，长时间发正念，心中坚定的想，我就不承认你旧势力的任何安排，出现这种乱七八糟的思想，一定是为了让我清除体内不正确因素的，一定是师父让我悟明什么，师父让我提高的，旧势力不配参与，只有被销毁的份儿。就这样闯过几次后，要被迫害的景象消失了， 感觉到自己体内一直堵的东西消去了很大一块，同时老是怕自己被迫害的思维消失了，感觉自己能在自己的范围内做主了，明白了师父说的主觉的内涵。这时我才明白，真的乱中有序啊。这种状态的出现，真的是师父在把我体内怕迫害的思维推了出来，让我销毁的。庆幸自己心正，顺利闯了过来，并提高了心性。当我明白我们是主觉时，很多法理都清晰了。我认识到，发正念要站在主觉的角度上发，邪恶就是要解体，而不是旧势力在打我们，我们用发正念来挡的状态，那我们永远处于被打的状态。在任何环境和状态下，是我们怎么处理其中的邪恶，怎么解救众生，怎么在其中提高心性。否定旧势力是不允许他们参与和捣乱，并解体他们，不要把否定旧势力当成最重要的，当成目的，他们什么都不是。我悟到，如果我们是主角，站在我们当地的情况来看，我们应该如何一步步地归正整体中不正的状态，怎么站在众生目前的情况下救度他们，在救度他们的时候遇到的邪恶因素如何发正念解体，在同修处于磨难中时，和众生同时需要救度时，我们怎么平衡好时间和精力，以至于在家学多长时间法，发多长时间正念，再出去讲真相，这些都是根据我们自己主觉的状态和周围的环境而定的，既不能稀里糊涂地做，也不能照明慧网上同修的榜样做，而是在法的指导下，依据个人的情况，边修炼自己边做，走自己的路，过程中在自己的环境中，我们是主觉，一切都是我们说了算。通过这件事，我认识到修炼中出现的很多事都是好事。当这种表现出来，仿佛要被迫害的假象出现时，表面上确实很可怕。但是，如果我们能定下心来，真正在法上升华，有一定要超越它的坚定信念，就是要正念解体它，我们就不仅能破除磨难，而且还在超越磨难的同时，使自己的修炼一下子飞跃到一个新的境界。我就是这样一下子从被迫害的角色飞跃到了主角的位置。否定旧势力，不要战战兢兢地站在怕自己被迫害的角度上去否定。否定迫害，一定要站在主角的位置上否定，就是不承认它，就是要解体它。同时一定要从心底里相信自己的否定就是起作用的，因为我们是主角，和否定旧势力是符合法的，法的威力就一定会展现出来。坚定的否定旧势力和排除怕心不动摇，就能很快地从旧势力的邪恶安排中彻底走出来。写到这里，师父的诗句打入我的大脑中，一如金刚智，一统大法理，见红银二，法正一切。我更加明白了，作为修炼人，在任何环境下，这种坚定不移的意志是非常重要的。六，如何发正念，发多长时间正念。发正念也有很多干扰，跟学法时思想业的干扰是一样的。你想，邪恶它能乖乖地等着你消灭它吗？它会让你思想中认为发正念可有可无，所以很多同修对发正念就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它会让你四个整点发正念时摆个姿势就行了，并自我安慰说，四个整点我照着师父的要求做了，其实是在敷衍。它会让你在发正念时睡觉 或胡思乱想，这跟学法时犯困和胡思乱想没啥区别。学法时思想业不想被消去，发正念时邪恶同样不想被销毁。睡觉或胡思乱想就是他们干扰我们发正念的手段。发正念也不能像练进功一样什么都不想，同样起不到清理邪恶的作用。当被提醒要重视发正念时，不重视发正念的同修会说，要向内找，不要总是发正念。其实真正精进的同修是既重视向内找，也重视发正念，绝对不会用向内找作为不重视发正念的理由，因为三件事都同样重要。有的同修平时不太精进，或者麻木，或者自我感觉良好，有可能是空间场的邪恶因素太多造成的。发正念是正邪大战，当发正念被干扰没起作用时，其实都是我们在正邪大战中吃了败仗，被邪恶占了上风。打个比方，如果把邪恶比作恶狼，我们平时就像在狼群中救人，如果我们不把狼群消灭掉，怎么能顺利把人救出来？他们不仅迫害常人，让他不能得救，弄不好我们没把人救了，还被狼吃了呢。只有发正念清理掉那些邪恶，才能在自己不受迫害的情况下顺利地救人呀。如果四个整点发正念时会胡思乱想或睡觉，那就需要另找时间多发正念了，因为你发正念可能没起多大的作用，或者是自己空间场邪恶太多，造成你乱想或者睡觉。我刚开始连续发一个小时正念时，前45分钟都在胡思乱想，到后15分钟才念力集中地守住灭字。一个小时结束后，空间场清理了很多。我开始想，是不是前45分钟是没必要的，只要发15分钟就行了。随着发正念次数的增加，我明白前45分钟乱想是因为邪恶太多，等最后清理干净了，自然后15分钟就能集中念力发了。后来发正念又出现另外一种现象，我不再乱想了，但是思想中却会出现一个景象，然后我不自觉地就进入那个景象中一段时间。当突然清醒时，才意识到这个景象不是我想出来的，是邪恶给我演化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干扰我发正念。后来又出现发正念时会突然打一个盹，瞬间又清醒了，再发，然后又来一个盹，又醒了，再发。我意识到这是邪恶清理了一批又来一批造成的。有时觉得应该发正念，坐在那里却怎么也不想发，反正就感觉到处都不对劲儿，发两分钟不到就想把手放下来，这时一定要坚持发下去，等把它们清理干净后，回过头就明白，刚才让你不想发正念的是邪恶。刚开始长时间发正念，还有这么一种现象，我帮别人发正念时，却总也无法把正念发到别人那里去。发的正念总在自己周围转，开始我以为是我的私心造成的，后来我认识到不是这样的，是因为自己空间场邪恶太多，正念就自动地先清理自己周围的邪恶。所以说，当自己平时不重视发正念，自己空间场聚集了大量的邪恶因素，这时说帮别人发正念都是空谈。后来我也没有具体指定任何目标的不断长时间发正念，开始正念就在自己的周围打转，当过了一段时间后，突然正念自动去清理整个地区的邪恶，再过了一段时间，正念又发到了整个省的黑窝处，就是我守住灭也没想具体的目标，突然思想中就出现了一个锁定的目标，黑窝。这让我认识到为什么黑窝能长期存在，为什么我们平时发正念 都忘记帮黑窝的同修发，不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很可能我们自己这儿都没有清理干净，所以自然想不到解体黑窝。后来我在长期清理黑窝中的邪恶的时候，又发现一个现象，黑窝能够存在，根子在我们这里。在针对黑窝发正念时，出现正念一边解体黑窝中的邪恶，一边解体自己体内使黑窝得以存在的根子。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我看到我们当地绝大多数同修不会发正念，不重视发正念，而且因为不重视发正念出现的问题也很多。有几个同修学法讲真相做得都很好，可是一发正念就睡觉，怎么提醒都不行，结果相继出现了严重的病业假象，有的甚至失去了肉身。我想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现象，其他地区应该也有。另外我身边有位同修对发正念的重要性一时糊涂一时明白，经常被绑架，而且对发正念要领也掌握不好。不会发正念的同修多学师父关于怎么发正念的讲法，同时与重视发正念的同修多交流，一定要学会发正念才行。个人的一点修炼体会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在生活中去人心，正视大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10号。我修炼22年了，大法的神奇在我及亲人身上出现过很多奇迹，借此机会仅把在亲属间修炼的片段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有不正之处请慈悲指正。一、踝骨粉碎性骨折，半月下楼行走。在中秋节前几天，我妹妹打电话说，姐，你能过来待几天吗？儿媳这两天要临产，我单位人员少，不好请假，过来帮帮我。我说行，我想打电话讲真相在哪都一样，这样我就在过节前两天去了。到那的第二天，我到商场想买点东西，当上到二楼时，正好看到一个老太太从三楼电梯往下滚，当时我就想，这事儿让我遇到也绝非偶然。这时师父的法立刻出现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看到杀人放火那要不管，就是心性问题，要不怎么体现出好人来。也没来得及多想，只是想把他接住，可是惯力太大，老太太人也胖，不但没接住，还把我砸倒，我俩一起往下滚了几个台阶，老太太滚到了二楼站起来了，可我又随着电梯往上上，电梯上到中间才停下来。我往起一站，脚疼得厉害，一下又坐在电梯上了，左脚一点都不敢沾地了，眼看着脚往起肿。这时商场的一位男服务员过来问我能不能走，想背我下电梯。我说谢谢，我说能走，可是刚一站，左脚根本就不能沾地，我就单腿跳着，一手扶着电梯下到二楼，服务员给我找了一把椅子让我坐下，同时帮忙联系我妹妹来接我。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左右，妹妹骑摩托车来接我到楼下，外甥把我背到楼上坐下，我马上双盘打坐练一小时静功，发了半小时正念，同时也悟到了是情这颗执着被邪恶钻了空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原本是想帮帮妹妹，结果没帮上，给人家还添了麻烦。因为我去的第三天， 外甥媳妇就生了。既然来了，能帮多少尽量帮吧。忍着疼痛，我就单腿跳着做饭，做好了妹妹抽时间再送到医院。那个时候整个脚冰凉，肿得睁亮，又疼又冷。这样坚持到一周，外甥媳妇出院，我跟妹妹说我得赶紧回家。还有十来天了，两个女儿结婚答谢宴马上到了，我得赶紧回家调整我这个不正确状态。到家后，我每天大量学法练功，练静功一直坚持双盘，每天坚持练两遍动静功。练动功，左腿疼得不能站，只能单腿站着，靠在沙发边上练，因为整个身体重量都落在右腿上，右腿又疼又酸，练功时右腿比左腿还疼。我决定必须站起来走，不能这样坐着养着，我坚决不能承认这个不正确的状态。因为左脚不敢沾地，所以每次左脚刚迈出一点，右脚下意识的马上就得啪一下落地，疼得我直冒汗。我就一遍遍地背师父在红吟中的《登泰山》：恒心举足万金腿，忍苦精进去执着。走了两天，左脚稍微敢沾一点地了，一次能迈出一寸多了。每天再疼也坚持，逐渐的一寸两寸在增加，这样我就更有了信心，心里想到办事那天我一定能走上台去。因为两个女儿都到了结婚年龄了，为了省事省时间，决定两个女儿就一起办婚宴答谢。说来也真是师父加持，奇迹出现了。上台那一刻，我正常走上去的，我心里感到特别惊奇和惊喜，是师父又帮了我。我真是发自内心感受到了师尊的慈悲与伟大。我现在一切正常，每天都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一天没养，一天没停地走，就是凭着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走过来的。在师父加持下，用科学解释不了的。医生说以后要瘸的，脚踝骨粉碎性骨折，一天没养，硬是走好了。二，在家庭中提高心性，正视大法。2018年元月，大女儿来电话说怀孕了，听到这消息，我们全家都很高兴。这些年，她一人奔波在国内外，忙于学业。她年龄大了，37岁才结婚，这两年总算有个安稳的家。因为年龄大，去年怀了一次孕，没留住，这次又不太正常，而且反应还很强，都很担心，让我马上过去帮助照顾一下。对于一个女孩子也确实不容易，因为我们修炼这些年遭受的这场迫害，给孩子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痛苦，对她关心照顾不够，所以大女儿经常埋怨发脾气。这次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推脱，必须得去。这样，我和丈夫同修商量，还是我去吧，家这边你就多操点心。因为我们俩当时正在帮小女儿看孩子，孩子还不到周岁，也需要照顾。小女儿相信大发，支持大发，风风雨雨经过了很多磨难，虽然没有正式修炼，也锻炼成熟了，对大发坚信不疑，在我们修炼上的事情从来没有埋怨过我们，所以在小女儿家基本上三件事没耽误。这次去她姐家，小女儿就说，妈，你去吧，只是我姐怕心那么重，能让你讲真相吗？我说，只要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把修炼救人讲真相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到哪都是我们说了算。大女儿和女婿都是在一所国家重点大学任教，都是教授博道，对名利也看得很重，所以首先我得做好让他们满意，开创我的修炼环境。大女儿是个要强的人，干啥都要干出个样来，是个有名的女强人，脾气也不好，有一点不符合她的就大发脾气，这一怀孕更没人敢惹了。开始的时候什么饭做多做少了， 菜咸了淡了，油放多了放少了，火大火小都是事儿，变着法的挑毛病，卫生搞得干净不干净，随时都有挨训的可能。有一点不满意就没鼻子没脸的数落没完，有时姑爷看不过去，替我打几句抱不平。刚来时姑爷就和我说，妈，你替我把某某照顾好，他脾气不好，别跟他一般见识。我说，你放心吧，你都能做到人，何况我还是个修炼人呢。我每天尽量用大法要求自己，一定要守住心性，因为长期以来，我的怨恨心一直没修去。我知道这正是我修炼提高的机会，一定要守住心性，做到说什么都不动心，遇事找自己，多替他们考虑。饭菜尽量做得符合他们的口味，一切从头来，彻底改变我过去的生活习惯，一切按照他们要求去做。饭菜逐渐地符合他的口味了，饭和菜基本上一顿一光，也有掌握不好的时候，饭菜一多了，我就得多吃，不然就得扔了。后来我干脆宁可不够吃少做，我先不吃，等他们吃完剩了我就吃，不剩就不吃了，以免让姑娘不高兴。到吃饭时，我说，你俩先吃吧，我不饿不吃了。有一次吃饭时，我就听到他俩边笑边说，妈这饭量做得越来越有准了，菜也越来越好吃了，这回达到标准了。我想这是师父借他们嘴鼓励我呢。现在姑娘对我也不太发脾气了，完全变了个人。有一天，姑爷开车出去吃饭，回来快到家时，我说我下去溜达一会儿。姑娘说，你讲真相注意点呀，这可不像家那边。我一听，这是知道我去干啥呀，这脑袋真机灵。以前只要知道我讲真相，女儿就不高兴，在他家这儿就更不可能了。这样我迈出了第一步。那天我在小区外湖边绕了一圈，还不错，遇到好几个有缘人，这样更增强了我出去讲真相的信心。从那以后，我每天有时间就出去，因为环境不熟，我边讲边熟悉地理环境。我发现大学校园很好，是个讲真相救人的好地方，每天晚上都有学生出来溜达，有不少还是一对一对的，还有看打球的、散步的、钓鱼的，老年人遛弯的，这真是早晚讲真相的好场所啊。这样我每天晚上把姑娘安顿好了，到七八点钟我就出去了，这时候是讲真相最好时机。大约每天我都是出去一个小时左右，九点前必须赶回。有一次我有事没出去，姑爷开玩笑地说，妈，你今天还有个任务没完成呢。更让我感动的是，有一次姑娘状态不好住院了，她自己在那守了一天一宿。第二天我说，我今天去医院护理，你在家好好休息休息。她说，妈，为什么不让你去呢？在那儿你发不了正念，也练不了功，就怕影响你修炼。我当时听到这句话非常感动，我说，谢谢你俩对我的支持。现在我的修炼环境真的很宽松，讲真相也比较顺利，每天效果都很好。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只要能做三件事，不管在哪都行。可能这一念师父帮了我，在女儿家基本上没耽误我做三件事。姑爷说，妈，你比上班还忙。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唱好主角》。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在宇宙正法的最后阶段，在当前大法弟子紧迫救人时刻， 却出现了大面积或不间断的绑架、病业、离世，救人的手机卡受阻，大数据安装摄像头监控等等现象，给正实法救度众生造成了一定的干扰。在困难和干扰面前，很多大法弟子却表现出有些力不从心、无可奈何的状态，而且明显的发正念力度也大不如从前。记得2015年，很多参与肃江的学员遭到迫害时，警察们私下谈论，这些人抓也没用，都不会妥协的。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是1999年720时那样坚定的大法弟子，前赴后继，势不可挡，正念十足。可事实上，参与肃江的学员在面对无理的迫害时，却表现出正念不足，令迫害者都很吃惊。原来这么容易呀，有的一吓唬马上就妥协了。同样在迫害的形势下，正念与当初却有差距了。这里有个人要在法上提高的因素，但最主要的一点是大法弟子没摆正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关系，没分清旧势力安排他们的一种消沉的思维逻辑在起着一定的副作用。比如在迫害干扰时，觉得自己没做好呀，然后就接受了邪恶的迫害，别人也想他自己不提高谁也没有办法呀，或第一反应不是正念，是想别人修得有漏了。这种消沉的想法本身就是旧势力安排的逻辑，已经是对邪恶迫害的纵容与默认。在宇宙正法这场历史大戏中，师父确立我们为主角，是对旧势力的全盘否定与清除，是邪恶不应存在。大法弟子与众生，那是师父选择与救度的生命，任何生命都不配插手参与。大法弟子存在的真正价值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炼的主题。大法弟子此时期遇到的任何麻烦与干扰也好，首先要考虑的是对法的影响与救度众生的影响。在法中归正自己的同时，就得严肃清除旧势力想利用此事干扰正法的图谋。所以旧势力在钻大法弟子摆不正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空子。当初我们能正念十足，那是我们助师正法意识非常强，对旧势力的否定意识也非常强，也就是我们符合了正法的要求，大法才赋予大法弟子力可劈山的正念，正念来自于法。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之路，由于旧势力干扰的因素存在，所以时时刻刻伴随着修炼而表现为两条路，一条是师父安排的大法修炼之路，另一条是旧势力安排的路。我们做到不陷在旧势力的安排和旧宇宙生命状态中看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助师正法。师父在正法中要救度一切众生，而旧势力的安排就是利用众生对大法、对大法弟子犯罪，从而淘汰他看不上的生命。如果我们站在旧势力所要的这一切之外，站在慈悲救度的角度上，站在师父正法基点的要求上，我们就会看到问题的实质，就会破迷而出。从修炼的本质上来看，众生都是与大法有缘之人，大法弟子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大法弟子要唱好人间大戏的主角，不能总是把自己摆在一个被迫害的角色，应该主动出击，解体邪恶，救度众生。往往很多同修不会实修自己，遇到事情就向外看，站在个人基点修自己，没有走出旧宇宙的思。旧势力操控负面思维往修炼人的头脑中反映，他们极其细微和隐蔽，以至于我们会忽视他们，默许负面思维沉积，一个不注意，修炼状态就急速下滑。所以作为大法弟子，跳出旧势力的思想框框，一定得正念看问题，以心性提高为主，遇事都找自己不足，都把自己摆在整体当中，时刻要记住自己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弟子，清除邪恶中同时在清理自己不符合法的东西，在助师世间行清理和根除三界内的邪恶时， 时刻牢记以法为师，用法来衡量所遇到的事情和自己的思想念头，才能在任何情况下保持正念，走好每一步。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大面积的出现迫害、病业现象是不正常的，还有系统安排的大数据、摄像头等一切监控系统的出现，背后本身就是邪恶的东西，是必须清除的。所以大法弟子只有彻底清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才能在这场历史大戏的最后阶段唱好主角。除尽邪恶是为了助施正法，救度众生，有条件的增加发正念次数，延长时间发正念，主动清除邪恶，让我们整体配合好，用强大的正念彻底清除利用绑架、病业、各种监控设备等干扰我们正实法救度众生背后的一切生命与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直到旧势力最后的邪恶残余全部灭尽。最后让我们重温师父的讲法，指导我们共同走好最后一段正法路。什么是真正的善？师父评语：正法与修炼。此文什么是真正的善，在如何对待正法与修炼的问题上谈得很清楚。大法弟子在正法中与过去的个人修炼是不同的，在面对无理的伤害，在面对对大法的迫害，在面对强加给我们的不公时，是不能像以往个人修炼那样对待，一概的接受。因为大法弟子目前处在正法时期，如果不是我们个人的执着与错误而出现的问题，那一定是邪恶在干扰，在干坏事。但是我们还在修炼中，还有最后的常人之心，在问题出现时一定要先检查自己对错与否，如果发现是干扰与破坏，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对表面的人要尽量平和与慈善。因为邪恶利用人时，往往人本身是不清楚的，虽然被利用的人往往是思想不好的人或出现不好思想的人，对于另外空间的邪恶的干扰，一定要严肃地用正念铲除。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体悟修炼中的提高》，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25日。走过了20多年的修炼历程，去掉了许许多多的观念和执着心，每一次心性的提高与升华，都倾注着师尊巧妙的精心安排和细心保护。现将近期在修炼中的提高心得表达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分享。在与同修一起练功中提高，因孩子上学住校，每当丈夫出了远门，只有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有位阿姨同修就会来和我作伴，晚上过来睡觉，为的是早上一起晨练。有一天早上起床晚了约3-4分钟，为了不影响练第五套功法和发正念，第四套功法只练了2遍，我就把练功音乐调到练第五套功法，等发了正念之后再补第四套功法。结果第五套功法还有7-8分钟没练完，我因腿疼忍不下去就出定了，把腿拿下来了。阿姨说第四套功法少练了一遍，心里难受，随便这么改动不行。当时我听了心里十分抵触，认为阿姨太钻牛角尖了。师父说了五套功法可以连贯练，也可以任意练哪一套功法。我忍着没和同修辩解，因为阿姨有点什么事爱唠叨，我怕他发了正念之后没完没了的说话，不想让他说。发完正念，我直接去洗手间刷牙。阿姨可能感受到了我的抵触情绪，见窗外下了雨，说怕车子淋着雨，要去推车。我送她出门时，阿姨说，练功腿再疼也不能拿下来，要靠意志力去克服它，一拿下来，没练完1个小时就白练。我一听又是震惊。 同修一走，我不得不反思同修说的话，意志力总在我脑海里翻来翻去。自从能双盘一个小时开始，我很少时间进攻练不完整，可近一两个月之内多次出现进攻没练完，就差10分8分钟就把腿拿下来了，腿一疼就不想忍，赶快拿下来。同修这一说，我不得不重视了，想着想着我就掉眼泪了。师父借同修的嘴来点化我，平时我一个人练功，如果早上刚起床想偷懒的时候，我就先练进攻再练动功。从那天起，在练功问题上，我再也不随便颠倒五套功法的顺序了，彻底来了个改观。感谢师尊，感谢同修。在背法中提高，几年前我就开始背法，由于没有用修炼人的心态来对待，背了后面忘前面，几次下决心背法都没有背下去，就只背了前面一点。2017年下半年，明慧周刊不断地登背法体会文章，有同修介绍了初次背法的方法，就是一段一段的背，背会了一段就接着下一段。经过无数次的思想斗争，加上有同修的不断鼓励，我又开始从头背法。因为我目标定得不高，加上没有攀比心，没有急于求成的心，这次背法才坚持下来了。在背完前面三讲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唯一的体会是背法心境，注意力集中。有一天，我和一位同修两人一起通读转法轮，读完一讲之后，他插话说，我想起了一个事了，那天我们集体学法的时候，我看见你胸前有一个圆圆的亮晶晶的圆盘，透亮，圆盘上还有几个小点点，当时我想说，又怕影响大家学法就没说，想等到读完法再说，读完就忘了，我现在突然想起来了，说给你。我立刻想到是玄关，因为我当时正在背玄关设备那一节，当时我十分感动，知道师父在鼓励我呢。当背完练功招魔，我和丈夫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我不再嫌他，看他不顺眼，说话刺激他，而是能把他当众生一样对待，没有了各种各样的情和色，取而代之的是慈悲、理解、宽容、善待，使家中充满了祥和的气氛。写到这里，我更加明确了背法的意义，表面上看不到有多大变化，实质上在脱胎换骨。在与同修间发生矛盾中提高，我参加的是一个四人学法小组，一段时间一位老年同修没去，只剩下三人，其中他们两人经常在一起配合做事，自然默契。因为我们各自对发生的一些事情都有各自的看法，渐渐的他俩对我有些看法，最后发展到小组学法只读法，一句话也不说，脸僵硬。有一天只有我和同修两人在学，我实在憋不下去，中途就离开了学法小组。结果一下楼，车夹在另外两辆车的中间，因倒车技术不强，结果把旁边的车刮掉点漆，车主让我赔200元钱，我还不悟，根本没想到向内找改变自己。后来我生出了想换个学法环境的念头，还认为是在为别人着想，不去打搅同修，同修见到我就烦，干脆不去了。当我正打算着换环境，坐下来发正念，不知不觉本性的一面反出来了，发现自己有逃避痛苦的心，喜欢看人脸色，被人带动，被人心带动，尤其是被别人不好的一面带动，为什么不去看同修好的一面呢？当我处于磨难中的时候，这位同修一直善意地帮我，我为什么不记同修好的一面？给我点脸色看就受不了了，就只想别人对自己好。意识到了，我马上清除掉这些人心执着和观念，真真切切体会到，就在我认清了自己执着心，并下决心要修去的那一瞬间，和同修之间的间隔因素瞬间烟消云散，我们之间的敞通了。第二天去学完法，我想谈谈自己向内找的体会，还没等我开口，同修就说他昨天学师父在国外讲法，认识到自己错了，不该那样态度对我，向我道歉，几乎和我是同一时间认识到的，很玄妙。由于我向内找提高了，同修也变了，提高了，因为我有这样的心，需要有去这样新的环境， 同修的表现是师父演化出来的，未去我执着心的，并不是同修自己真正的表现。个人现阶段认识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